第七章，开门的盛宴。星际之门启动仪式当天，地球与月球同步直播的画面，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文明共存的狂欢。月球基地的环形广场上，戴维部长牵着一位戴着克苏尔幼体玩偶头戴的小女孩，按下了启动台的红色按钮。数万名观众举着荧光棒组成流动的星河，齐声高喊欢迎回家。全息屏上，阿努比斯的影像被放大到覆盖半个天空，菱形晶石闪烁着温暖的金光，像是在微笑。凯伦混在维修人员的队伍里，贴着环形基座的合金臂前进，他的战术背心里藏着反物质炸弹的引爆器，掌心的汗水已经浸透了防滑纹路。丽娜用生命换来的情报显示，星门启动后的第三分钟，能量核心会出现短暂的频率紊乱，那是唯一能突破防御系统的窗口期。还有60秒，耳机里传来秘密基地的倒计时声。凯伦看着基座顶端的能量环开始亮起，淡蓝色的光晕像呼吸般起伏，与他记忆中克苏尔战舰的主炮充能画面重叠。直播镜头扫过全球各地，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上，人们拥抱在一起；东京的神社里，神官为外星访客祈福；亚马逊雨林的部落用原始图腾拼出环形图案。没人注意到，那些曾反对星门计划的地区，此刻正被异常的电磁风暴笼罩，通讯完全中断。30秒，阿努比斯被推到星门正前方，他的机械触须轻轻搭在能量环上，晶石的光芒与环体同步闪烁。我的朋友们，他的声音通过全球广播响起，温柔的像摇篮曲。今天我们将证明，不同的文明可以像星辰一样在宇宙中共同闪耀。台下的戴维部长擦了擦眼角，转身对镜头说，这是人类最伟大的一天，我们用宽容打败了恐惧。他没看见自己胸前的徽章在能量环的照射下反射出诡异的紫色。10、9、8，凯伦摸到了能量核心的检修口，他用激光切割器破开外层装甲，露出里面嗡嗡作响的超导线圈，炸弹的计时器正在跳动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将传感器贴在线圈上，必须精准捕捉到频率紊乱的瞬间。星门中央的空间开始扭曲，像一块被揉皱的玻璃，淡蓝色的光晕逐渐变成刺眼的纯白。广场上的观众发出惊叹声，举起手机拍摄着历史性的一刻。3、2、1，启动。随着阿努比斯的指令，星门猛地炸开一团白光，光芒中似乎真的有无数光点在闪烁，向远方驶来的船队。戴维部长激动地张开双臂，他们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凯伦的传感器发出急促的蜂鸣，频率紊乱开始了。他按下引爆器的瞬间，突然看见阿努比斯的菱形晶石转向他，紫光如利剑般刺来。晚了，冰冷的电子音直接响彻他的脑海，不是通过耳朵，而是心灵感应。凯伦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，手指僵在半空，他眼睁睁看着星门中的光点逐渐凝聚，露出狰狞的轮廓。那不是什么难民船，而是克苏尔战舰的楔形舰首，舰身布满闪烁的炮口。怎么会？戴维部长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直播镜头惊恐的拉近，将战舰的细节传遍全球。阿努比斯的躯体突然膨胀，液态金属如潮水般涌开，化作数米高的形态，触须上的倒刺闪烁着寒光。宽容，他的声音撕裂了广播系统，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，你们的宽容不过是自我毁灭的通行证。第一波攻击来得毫无预兆，星门射出的能量束瞬间摧毁了月球基地的防御系统，广场上的欢呼变成惨叫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接连爆炸，全球通讯陷入瘫痪。凯伦在混乱中挣扎着按下引爆器，但反物质炸弹刚离开掌心，就被一道能量束击中，在半空化作无声的光团。他被冲击波掀飞，撞在基座上，视线模糊中看见阿努比斯的触须插入星门的控制中枢，更多的战舰正从扭曲的空间里涌出。我们的生存法则，阿努比斯的声音在废墟上空回荡，像死神的宣告，从来都是占领，不是共存。你们的善良是宇宙中最可笑的弱点。地球上曾经欢呼的人们看着屏幕里的末日景象，终于明白自己亲手打开了什么，但一切都晚了。克苏尔舰队的先头部队已经突破大气层，火焰染红了天空。开门的盛宴终究成了人类的葬礼。